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25号星期四，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阿富汗总统加尼对美国国会两院发表演讲，德国客机坠毁地点搜寻工作恢复进行，亚航行长称亚投行为潜在伙伴而不是对手。欧洲联盟委员会的统计数字显示，2014年欧洲市场2500种不安全消费产品，多数来自中国。中国官员称周永康是摘取死囚器官的幕后黑手。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了解最新的国际消息。阿富汗总统加尼对美国国会两院发表演讲。星期二，加尼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了会谈，表示为确保阿富汗的安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星期二白宫结束会谈之后，两位领导人举行了联合记者会。奥巴马宣布目前部署在阿富汗的9800美国军人将继续驻留到年底，而早些时候奥巴马曾计划在年底之前将驻阿富汗美军减少一半。美国已经结束在阿富汗的战斗使命，驻阿美军一度达到13万人。加尼要求增加美国撤军时间表的灵活度。目前留驻阿富汗的美国军人负责阿富汗军人训练及提供咨询。尽管奥巴马放慢了今年的撤军速度，他仍坚持在2017年初将驻阿美军减少到1000以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25号星期三。继续为您播报相关的消息。这个星期将决定持续数年的伊朗核项目谈判是否能有结果。在月底达成一项框架协议的最后期限逼近之际，谈判各方都在表达自己的看法，而对伊核谈判持戒心的美国国会议员们则在考虑，一旦达成协议，国会下一步应当采取什么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指出，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谨慎。
We are not rushing.
我们不会仓促行事，这是一个持续了2年半甚至更长的过程，但我们认识到现在必须做出重大决策了，而决策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容易些，这是做出艰难决定的时刻，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协议。
几个小时之后，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我们在一些领域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但在另外一些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如果我们要看到进展，现在就是做出一些非常艰难的决定的时候了，对伊朗来说尤其如此。
当谈判各方笼统地讨论会谈情况的时候，伊朗考虑的是具体问题。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说，如果达成协议，必须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他指出，共和党主导的美国国会的分歧是达成协议的绊脚石。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考克重申，美国国会应当慎重地考虑可能达成的协议。奥巴马总统指出，同伊朗谈判达成协议是最好的结果，但中情局局长布伦南认为，如果达不成协议，也有其他的选项。他警告说，如果伊朗制造核武器，会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并承担严重的后果。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很难设想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达成两国方案，因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选前表示这是不可能的。奥巴马星期二说， 他和以色列选民相信内塔尼亚胡说的话，就是在他任内，巴勒斯坦人不会有他们自己的国家。内塔尼亚胡之后试图收回那些言论，他说那并没有改变他长期坚持的政策。奥巴马说，内塔尼亚胡总理在两国方案上附加了太多的条件，使之不可能在短期内达成。奥巴马重申他的观点，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并存是实现区域和平的最佳途径。在另一方面，我们来关注德国的坠机。德国之翼公司的空中客车 A320 客机坠毁地点的搜寻工作正在恢复进行。这架客机星期二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坠毁，机上150人全部罹难。法国内政部说，德国之翼 4U9525 航班的一个黑匣子已经找到，但有损坏，目前正在巴黎进行分析，寻找坠机原因的线索。预计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和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星期三将前往德国客机坠毁地点。这架客机星期二上午从西班牙城市巴塞罗那飞往德国城市杜塞尔多夫途中坠毁，此前没有发出求救信号。据信，乘客中包括多名西班牙和德国公民，此外还有土耳其、荷兰以及澳大利亚公民。据信，乘客中有两名德国歌剧演员和16名德国少年。德国之翼的母公司汉莎航空目前把这起坠机作为事故来处理，同时表示现在尚无证据显示坠机是恐怖分子所为。白宫也表示，初步调查没有发现坠机与恐怖主义有关联。德国之翼发表声明说，由于机组人员要求停飞，该公司取消了星期三的航班。该公司表示，对此次坠机事故感到震惊和悲痛，并保证进行全面的调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白宫表示，暴力极端主义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是美国国家安全面对的两大挑战。在巴尔干地区，这两大威胁交织在了一起。美国之音记者科斯特雷奇报道说，政治动荡、持续的民族矛盾以及脆弱的经济使巴尔干各国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地。有关详情，下面是科斯特雷奇在华盛顿的报道。
巴尔干西部各国有着大批穆斯林人口，跟俄罗斯有着历史和宗教的渊源，这使这些国家易受俄罗斯的影响，同时又面临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威胁。前美国大使富兰克·威斯纳曾作为有关科索沃最终地位问题的特使与塞尔维亚谈判，他说，虽然巴尔干地区不是各国势力争夺的主要焦点，但仍然受到波及。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保护巴尔干不受大国角逐的冲击，其次是不让中东问题影响到巴尔干。在第二个问题上，这是西欧、美国情报机构以及巴尔干各国部门要做的工作，他们要确保我们非常认真地追踪出入黎凡特和中东地区的颠覆分子的活动。
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等国通过了法律，制止本国公民成为激进组织的外籍战士，并逮捕了一些极端分子。不过，前美国国防部官员、目前在大西洋理事会任职的伊恩·布热金斯基认为，制止颠覆活动将是一项持续性的和长期性的任务。
随着时间发展，这可能更加紧迫，更加艰巨。
美国情报官员说，自从叙利亚2011年爆发冲突后，有20000多名外国战斗人员前去参战，其中至少有3400人是西方人。据来自巴尔干地区的官方数字，至少1000名外国战斗人员来自巴尔干地区。当前西方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也牵扯到巴尔干。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最近在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指出，
Whether it's Serbia,
不管是塞尔维亚、科索沃、黑山、马其顿还是其他地方，他们都在枪口下。
俄罗斯试图利用他和塞尔维亚的传统联系来维持他的影响力，并积极扩大他在巴尔干地区的势力。塞尔维亚82%的天然气供应就依靠俄罗斯。 克里姆林宫还计划修建一条管线，穿越土耳其、希腊、马其顿和塞尔维亚。
俄罗斯获益于前苏联时代，当时苏联在基础设施方面在这一地区建立起了某种依赖关系，现在他们依赖的是俄罗斯的经济。
威斯纳说，为了制衡俄罗斯的影响，欧洲应当继续着手吸收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加入欧盟，而希腊和马其顿则需要解决他们的长期纠纷。
解决了这些问题，就会排除俄罗斯可以利用的负面因素，就更容易维持和谐，而这种和谐是我们都需要的，也符合巴尔干自身利益。
分析人士说，巴尔干地区脆弱的机制、弥漫的腐败以及经济机会的缺失，给了俄罗斯可乘之机。他们说，答案在于西方加大援助，并加快融入欧盟的进程。威斯纳和布热金斯基都认为，融入是一条双向道，巴尔干各国自身也需要发挥主动性，大力推行改革，并努力达到成为欧盟正式成员所必须具备的标准。美国之音科斯特雷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给您最新的消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星期三宣布对利比亚城市班加西前一天发生的自杀爆炸事件负责。一名袭击者星期二驾车冲进一个军事哨卡，至少七名军人被炸死。最新暴力事件发生之际，联合国提出一项在利比亚推动和平谈判的六点计划，敌对的政府和各派民兵争夺控制权，导致利比亚四分五裂。联合国的建议包括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和一个起草新宪法的委员会，在制定宪法之后举行新的选举。联合国的一个工作小组在解释这项计划的一份声明中说，利比亚面临发生广泛冲突和进一步分裂的危险，恐怖主义及其分支将乘机行动，对这个国家以及该地区构成严重的威胁。利比亚没有时间再等下去，必须拿出一个恢复安全和稳定的解决方案，结束人民的苦难。自从长期执政的独裁者卡扎菲2011年被推翻并丧生以来，利比亚一直陷于暴力和政治动乱之中。也门军事官员和当地居民星期三说，胡塞反政府武装在与忠于哈迪总统的军队发生冲突之后，星期三控制了也门南部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埃尔阿纳德基距离亚丁大约60公里，哈迪上个月在首都萨那脱离胡塞反政府武装的软禁之后逃到了亚丁。埃尔阿纳德基地是美国军事人员发动无人机攻击行动的重要情报基地，无人机攻击行动的目标是也门的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胡塞反政府武装去年9月占领萨那，并在最近几个星期向南部推进，与哈迪的军队发生冲突。哈迪星期二呼吁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军事干预，制止胡塞反政府武装的攻势。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亚洲开发银行行长在最近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中国牵头的地区银行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亚行的潜在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钟伟武彦星期一在北京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亚行正在与中国官员就经验分享进行商谈。
如果有亚投行，我们可以合作。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保持我们存在的意义，并强化我们的职能，为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
亚行行长做出这番评论之前，华盛顿方面软化了他对中国提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反对态度。美国建议亚投行可以与亚行和世界银行等现有的发展银行机构进行合作。美国官员担心该地区银行可能会被中国用作他的外交政策的一个工具，并会以很少的附加条件 提供信贷，以致损害世行等其他发展银行机构的利益。北京2013年提议成立一个为道路、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提供信贷的金融机构，并承诺为其注资500亿美元。英国上个星期表示将会加入该银行，法国、德国和瑞士随后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愿。中美午宴还谈及亚航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展望，称中国2015年的增速预期会达到7.2%。
与其他国家相比，尤其是发达经济体，这仍将是强劲的增长。
亚洲开发银行星期二表示，2016年亚洲新兴经济国家的前景乐观，印度和东南亚的经济增长将弥补中国经济的放缓。不过亚洲开发银行也预见了风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本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星期二，亚洲开发银行公布年度预测表示，即使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到将近25年来的最低速度，亚洲经济仍然乐观。不过亚航表示，印度和东南亚经济增长再加上美国经济复苏和全球油价降低，会弥补中国的经济放缓。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师魏尚进在香港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后两年的前景总体乐观。
Developing Asia's growth is holding steady, forecast to be 6.3% for this year.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稳定，预计今年和明年是6.3%。这是因为印度和印尼经济比过去改善，弥补了中国经济放慢。因为印度等国的国内货币政策改革，还有大宗商品价格降低，两者结合，减少了通货膨胀压力。
Monetary policy reforms, such as the case of India and lower commodity prices.
在东南亚，泰国经济也在改善，这将有助于改善这个地区的经济前景。亚洲地区的一些国家，包括印度和印尼，在油价降低的形势下削减补贴，改善预算和财政状况，并为增加社会服务支出铺平道路。可是这个地区的主要动力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预测将放缓到7%，部分原因是投资冷却，尤其是房地产投资。魏尚进说，劳力成本上升、人口结构变化和中国人民币价格上涨也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在东南亚准备正式成立由10个成员组成的东盟经济共同体之际，本地区经济体渴望看到2016年的经济增长率更上一层楼，达到5%以上。太平洋经济展望也同样乐观。不过亚洲开发银行表示，因为石油价格疲软和受到俄罗斯经济衰退的影响，中亚地区经济增长已经放慢，未来将更加低迷。亚航还警告几个风险因素，包括中国经济放慢期间的失误、印度经济改革和希腊债务危机引起的动荡。另外一个担忧是，美国任何提高利率的可能性都会把投资从亚洲和动荡金融市场吸引过来。亚洲开发银行说，地缘政治紧张导致油价回升，也可能抵消先前从低油价中获得的收益。美国之音科尔本曼谷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官星期二表示，中国最近进行的导弹试验旨在击落在地球低轨道运行的卫星，凸显太空武器日益增长的威胁。中国去年7月曾经为开发反卫星武器进行导弹试验。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目前表示，日本关注有关动向，并且已经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中国说明。美国核部队指挥官海军上将哈尼还对俄罗斯和中国日益增长的战略核力量表示担忧。他说，作为核部队指挥官，他必须假定朝鲜声称其导弹部队拥有小型核弹头的说法是可信的。五角大楼将中国不断增强的太空武器称作反太空武器。哈尼说，中国需要做好准备应付未来的冲突中针对卫星的攻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日本防务专家们说，日本自卫队有能力并合法在南中国海巡逻， 美国海军一名高级将领曾经表示，美国鼓励日本海上自卫队将空中巡逻范围扩大到南中国海。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大规模填海造岛，并以愈加激烈的方式阻拦其他国家的舰船和飞机在这些海域活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罗伯特·托马斯中将上星期呼吁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展开联合巡逻行动，以帮助维护这一海域的和平与稳定。之前他表示，美国鼓励日本自卫队将其空中侦察巡逻范围延伸到南中国海。在华盛顿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3月20号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来自日本的一些防务专家对美国的主张表示欢迎。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小谷哲男说，海上自卫队应该寻求参与南中国海上的情报收集和侦察活动。
我们有这个能力，在法律上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可以在国际水域实施侦察活动。唯一的问题是有没有这个政治意愿。
日本对南中国海没有主权声索，不过因为东中国海一组无人岛屿的主权争端，日本与中国两国关系一直相当紧张。日本称这组岛屿为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上星期两国官员举行了四年来的首次高层对话，试图修复受损严重的双边关系。日本九州大学国际政治学副教授苏琪说，虽然越南等国家也希望日本将海上侦察活动延伸到南中国海，现实东京不大可能这么做，以免激怒中国。
迄今为止，日本一直很难直接参与南中国海事务，但是为了日本的安全，现政府正试图扩大日本在该地区的活动。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对相关东南亚国家做过频繁访问，寻求帮助这些国家增强海上侦察和活动能力，以间接方式参与南中国海事务。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日本拥有相当强大的军力，跟美国享有许多共同的战略目标和基本价值。美国欢迎日本在地区和全球安全事务上扮演更积极主动的角色。北京称，中国坚决反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非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国直接介入主权争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前，中日韩三国外长重新聚首，前不久中日也刚刚举行了高层的外交安全会议，中日以及日韩关系似乎有了回暖之势。但是学者们认为，二战结束70年之际，由于双方的历史认同、领土争端和其他的问题，日本与中国及韩国的和解之旅依然艰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3月21号，中日韩三国外长在时隔3年之后首次举行会议，正视历史、开辟未来作为三方的共识被写入了会议的联合新闻稿。但是专家们认为，如何对待历史问题仍然是三国和解的主要障碍之一。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日本籍亚洲问题专家新井立志说，大部分日本人认为中国和韩国不接受日本的多次道歉是和解的最大障碍。
大部分的日本人确实接受我们应该继续道歉并深化在这方面的思考的观点，但是由于领土问题以及中韩两国的反日示威等一系列事情，一些主张道歉的人在这样的情境下突然有了一种担心，觉得毫无成效。一句话，我的看法是，道歉有什么实际作用呢？这是和解的障碍。
他是在美国智库沃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行的一场有关日本与邻国如何和解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他说，很多日本人包括安倍政府的很多官员都认为日本已经对历史多次道歉，但是却没有看到中国和韩国的接受。战后的日本政府确实多次对日本在二战时期的行为进行过反省和道歉，尤其是以战后50周年的村山谈话最富代表性。1995年8月15号，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发表讲话，承认日本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世界尤其是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的反省和歉意。村山谈话被认为是日本政府就侵略历史和殖民统治向亚洲受害国家和人民做出的郑重的表态和道歉，
也被村山之后的日本历届内阁政府所继承。乔治梅森大学的新井立志说，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历史在东亚很重要，不过日本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民主繁荣受过良好教育的国家，并且尊重自由等其他的价值观，但是这一点中韩也拒绝接受。美国美利坚大学韩国学者李智英解释了为什么韩国不接受日本的道歉。
I think that the probably one of the biggest obstacle when it comes to reconciliation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Japan is that South Korea.
我认为日韩和解的主要障碍是两国对如何构建和推动未来关系发展看法不同。在韩国人看来，每当日本提出未来关系发展的时候，日本是希望超越历史，讨论其他事情。但是韩国人希望的和解和未来关系的发展必须通过历史。
他说，日韩关系过去十多年的发展都有一个模式，那就是两国当中无论哪个国家有新领导人上台之后，总是先有各种承诺和各种未来关系的展望，但是总是会遇到历史教科书问题，遇到日本国防白皮书问题，然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就停滞了，等着新一任领导人上台。他说，韩国总统朴槿惠可能不希望走入这样一个循环，因而拒绝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首脑会晤。他说，韩国人质疑日本人的道歉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日本政府官员道歉的同时，日本国内总是有其他不同的声音来抵消这个道歉。2005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对二战问题进行道歉，但是同一天，部分日本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全前往供奉了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来自中国的威尔逊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汪真认为，中国不接受日本的道歉，也是因为感觉不到日本的诚意。
我想大部分人会说，日本人的道歉缺乏诚意。
他说，中国人觉得必须解决历史问题才能够讨论未来关系的发展，他觉得在中国看来这是先决条件。2015年二战结束70周年，历史问题愈加凸显，但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使得问题的解决似乎更加的艰难。安倍晋三今年8月在二战结束周年日将就历史问题发表讲话，但是他似乎希望淡化对日本的战争历史的处理。他之前曾经承诺，声明将表明日本对战争的懊悔，其作为和平主义国家的战后历史，以及他为亚太地区及整个世界做出什么贡献。安倍晋三对历史问题的表态已经成为中日韩三国首脑能否举行会谈的一个条件。日本共同社的消息，中国已经告知日本政府将是今年夏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的战后70周年的谈话内容决定日中韩首脑会晤的日期。日本如何与中韩取得和解，也许德国总理默克尔给出了最好的答案。他最近在访问东京时以德国为例，敦促日本直面自己的战争历史，但是同时希望中韩可以宽容，促成双方达成妥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欧洲联盟委员会的统计数字显示，2014年欧洲市场2500种不安全的消费产品多数来自中国。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欧洲联盟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2014年欧盟发出了近2500个不安全产品通告，这些产品包括玩具、服装以及家庭用具。
大约64%的不安全产品来自中国，这和2013年的数字一样。
14%的不安全产品来自欧洲。他说，高比例的不安全产品来自中国令人担忧。目前欧盟正在和中国制造商进行磋商，帮助他们理解欧洲联盟的安全标准。在产品种类中，玩具类比例最高，占了28%。
这显示了产品安全对儿童来说是一个重大问题。
其他安全性能比较低的产品有服装和电器。欧洲联盟对这些不安全产品或者禁止进入欧洲市场，或者从市场召回。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目前是欧盟除了美国之外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每天超过10亿欧元。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星期二公布的一项新数据显示，3月份中国制造业活动萎缩至11个月的低点。 专家认为，根据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要想达到今年7%的增长目标还挺不容易。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汇丰控股有限公司星期二公布的3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初值数据为49.2，低于2月份50.7的中值数据。该数据低于50，意味着制造业萎缩。汇丰控股的数据显示，3月份制造业新订单、新出口订单和就业等指标跟上个月相比均有回落。其中的就业指标的回落，则是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也是中国制造业就业连续第17个月收缩。新公布的 PMI 数据是中国农历新年之后发布的第一个采购经理人指数，而一般认为农历新年的当月和前一个月的经济数据会失真。富达国际投资的投资总监萨曼特指出，
PMI 数据可能会上下波动，我们目前对这个数据不那么担心。我们真正关心的是政府改革和经济再平衡的决心，将以投资驱动型的经济转向消费驱动。
不过提升消费并非易事，中国最大的食品和饮料生产企业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最新公布的年度销售业绩显示，2014年该公司的营业额和净利润同比双双下降，是1998年以来的首次双降局面。中国将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7%。不过，专家认为，根据已经公布的2015年经济数据，要想达到7%的增长目标并不容易。中国央行近几个月两次降息以提振各项经济活动，专家预计中国政府还会有进一步支持经济的举措，包括降准、降息、放松房地产调控措施以及政府加大财政支出等。不过上述放松银根的做法被认为可能会伤害到中国政府正在试图推动的结构性改革。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原卫生部副部长、现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杰夫日前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上表示，中国摘取死囚器官移植形成了肮脏的利益链，而周永康落马打破了这种利益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全国政协常委、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两会期间曾经谈到，中国已经全面禁止死刑犯器官移植，再次证实了法轮功以及海外的中国人权民运组织多年来有关中国政府强摘死囚器官的指控。
死囚器官的来源是在我们2009年以前，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为了救了就垂危的这个器官功能衰竭的病人，当时又没有公民自愿捐献的体系，是一个无奈之举。这说得更明白的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方法。
黄杰夫最近在接受亲中国的凤凰卫视《公益中国》节目访谈时指出，2014年是中国器官移植接受考验的一年，由于反腐倡廉的大气候，才推动了中国取消移植死囚器官。他还明确地指出，周永康是原来的政法委书记，是政治局常委，而死囚器官移植的来源正是出自这一体系。黄杰夫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在中国约65%的器官来源于逝者，其中超过90%来自死囚。这篇文章还称，中国是唯一一个系统的在移植手术中使用死囚器官的国家。两会中甚至有记者问，废除死囚器官移植后会不会引发移植器官的短缺。
当时问到会不会引起死囚器官取消，会不会引起短缺，正好相反，我们要取消死囚器官就是为了解决器官短缺的问题。
中国官方一直对死囚器官移植和器官需求量的具体数字讳莫如深。中国是世界上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死刑人数是国家机密，源自死刑犯的器官也是敏感的机密。由于国家没有透明的体现， 这项制度的很多东西都是一笔糊涂账。卫生部发言人曾经把海外媒体报道中国从死刑犯人身上收获器官的新闻说成是抹黑中国。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曾经在卫生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境外媒体蓄意编造中国从执行死刑的犯人身上随意取出器官进行移植，这是恶意诋毁中国的司法制度，欺骗群众，是别有用心的。黄杰夫表示，中国政府宣布废除死刑器官移植后，包括罗马教廷在内的很多国际组织都对此表示赞赏。美国之音 VU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三八妇女节前因寻衅滋事被北京警方抓捕的五名女权人士目前情况仍不乐观。3月23号下午，华盛顿当地两家女权组织在中国大使馆前发起示威抗议活动，声援这五名中国的女权人士。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3月23日下午，女权组织反对街头性骚扰和华盛顿荡妇游行，共同在中国大使馆正门口组织发起声援女权五节的抗议活动。霍利克尔是女权组织反对街头性骚扰的创始人，他说自己一直非常关注中国这五名女权人士被刑拘一事的进展。他发起这次抗议活动是响应国际上多个女权组织的号召，希望通过抗议敦促中国政府释放他们。
性骚扰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这是对人权的侵犯，没有人应该被关进监狱。我们试图提高人们对他的认知度。
被外界称为女权五杰的李婷婷、韦婷婷、郑楚然、武蓉蓉和王曼这五位女权人士，因为计划宣传反对公交性骚扰，在3月12日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目前关押在北京海淀看守所。其中据称身患中度慢性乙肝病的武蓉蓉因被迫停药备受关注，但是霍利克尔说，他相信世界上有许多人都和他一样在关注着这五名中国女性的命运。虽然这次抗议活动只有两名抗议者参加，但是霍利克尔说，他相信世界上有许多人都和他一样在关注着这五名中国女性的命运。
有许多人告诉我，他们今天不能来，但是他们和我们站在一起，和中国女性站在一起。所以即便今天来这里抗议的只有很少的人，我知道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和我们有同样的感受，希望中国政府可以释放他们。
3月21日，香港的多个民间人权团体也组织了抗议活动，从西区警署游行到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游行者高举女权无罪、制止性骚扰、安全你我他等标语。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并未对此事给出正面回应。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国际奥委会评估团24号开始对2022年冬奥会申办候选城市北京和张家口进行为期5天的考察和评估。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今年早些时候，奥委会评估团已经考察了另外一个候选城市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北京是他们考察的第二个城市。曾经有意申办的挪威奥斯陆因申办费用的担忧已经退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欢迎国际奥委会检查团时表示，他希望申办冬奥会能让更多的中国人对冬季体育有兴趣。
中国政府和13亿中国人民啊，真诚地期待2022冬奥会在中国举办。在中国，喜欢冬季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举办冬奥会不仅可以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使更多的中国民众感受到奥林匹克冬季运动的魅力。
虽然北京2008年曾举办过夏季奥运会，但空气污染问题是北京的软肋。在最初3个申办城市中，北京的环境影响得分最低， 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茹科夫说，评估团不会害怕就北京的申办报告问一些难题。
This commission will not select.
评估委员会不会选择2022年的主办国。我们的工作是向奥委会成员提供他们做出明智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在我们履行职责、提出正确的评估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问一些难题。
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期间，为保证运动员能呼吸到新鲜空气，中国政府实施了严厉的改善空气质量的措施。北京的60%车辆停驶，一些工厂关闭或减产。中国为主办2008年奥运会耗资大约400亿美元，是历届奥运会中花费最多的一次。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新加坡继续对已故国家创建者李光耀进行为期一周的全国哀悼，他的遗体从星期三开始公众瞻仰。新加坡街道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的悼念者，李光耀的遗体放置在玻璃棺中，由一辆炮车从总统官邸运到国会大厦。李光耀的遗体将供公众瞻仰，直到星期天举行葬礼。预计出席葬礼的将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政要。李光耀于1959年至1990年领导新加坡，他因患肺炎于星期一清晨去世，终年91岁。新加坡摆脱英国统治殖民的统治之后，李光耀成为新加坡首任总理。在退休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李光耀仍在新加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赞扬李光耀为新加坡的蓬勃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但很多人对其专制统治提出了批评。李光耀在英国剑桥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后来又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在当时就与李光耀相熟识的美国知名学者傅高义 Ezra Vogel 后来一直与李光耀保持联系，并在撰写《邓小平传》的过程当中和李光耀进行过长谈。那么这位哈佛大学荣退教授所了解的李光耀又是怎样一个人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采访报道。
李光耀与哈佛大学有很深的渊源，他在1967年对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进行过一天的访问，第二年作为该校政治研究所的研究员在哈佛进行了6个星期的研究。美国哈佛大学荣退教授傅高义星期一用中文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李光耀后来在1972-73年又再次来到哈佛大学，因为当时他意识到在英国海军离开新加坡之后，美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对新加坡的重要性将要超过英国，因此李光耀决定让别人代理领导新加坡，专门到哈佛待了半年，加强对美国的了解。
当时他还是念书，念美国的历史、经济、政治，那个社会都那个学过了，同时他常常去纽约跟美国的商人接触，去华盛顿跟美国的政治的领导跟美国的管理都见面，所以他非常了解美国了。
现年85岁高龄的傅高义说，后来他每2-3年都会与李光耀见面，他每次去新加坡的时候基本上都会与李光耀见面。傅高义1979年出版了日本第一的畅销书之后，李光耀还专门邀请他去新加坡做演讲，介绍日本成功的经验。傅高义说，李光耀尤其想从日本那里学到两方面的经验。
第一个是警察，因为他觉得日本的社会非常安定，犯罪的人呢不多，所以他想了解日本人呢怎么搞。所以他后来呀，让很多日本的那个警察的领导来到新加坡啊，教导那个新加坡的人呢，怎么处理那个不仅仅是最犯罪的人，而是保护安静的社会。他很详细学习啊。那么第二呢，他想学那个工会。
他说李光耀非常重视日本的工会，是因为第一，他们是保护日本劳动者的，第二，他们不搞罢工，而是一直长期让雇员留在一个公司，使得他们可以不断学习新的技巧，而不是反对公司的现代化。在李光耀看来，这种做法对于当时劳动力水平也不高的新加坡来说，有很多可以值得借鉴的地方。傅高义教授说，尽管李光耀祖上五代就离开了中国，但是中国的历史对他影响很大，尤其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后来精英治国的理念。
他觉得那个中国的历史啊，尊敬领导，那个领导的教育水平应该提高，官员呢应该那个考试，那个让最能干的有教育的人呢去工作。我认为那个是中国历史的那个最重要的影响。
李光耀从1976年首次访问中国以来，一生去过中国多达33次之多，是世界上少有的与中国五代领导人都见过面的领导人。在撰写《邓小平传》的过程中，曾经与李光耀做过长时间的访谈的傅高义说，李光耀告诉他，在他所见过的二战后的世界各国领导人当中，他最佩服的人是邓小平。
因为邓小平是了解历史，了解自己的国家要改变，要有新的做法。他了解他自己的那个国家的那个制度什么的，都有很大的问题。他一直在这个情况长大，但是把这个体制要改变，那的确是不容易的事啊。
傅高义认为，邓小平与李光耀相互敬佩对方，与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相同有关。这两个人本来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但是后来他们了解实际的情况，都觉得需要能干的人，具有世界观的强势领导人来领导一个国家。傅高义说，邓小平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并与李光耀会谈之后，邓小平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很大的改变，包括不继续向外输出共产革命，停止鼓励东南亚国家进行共产革命的广播，并意识到中国需要与别的国家搞好关系。李光耀在政治上的威权主义做法以及经济上的务实主义被广泛认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傅高义教授认为，邓小平的确非常敬佩李光耀，但是他认为所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照搬新加坡模式的说法有些言过其实，夸大了新加坡对中国的影响。
我想你可以这么说，关于那个城市的建设，那个新加坡的影响在中国比较大，因为那个是非常漂亮，很干净，还有讨论的自由啊，跟那个全世界的关系做好。我觉得一些方面呢，它可以向那个新加坡学习啊。但是比方说经济政策、政治政策，那个新加坡这么小的地方不会做大陆的那个模范呢。
至于西方对李光耀威权主义做法的批评，傅高义认为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同，而李光耀的做法对于新加坡来说是非常合适的。在他看来，李光耀是二战后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之一，不仅对新加坡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全球也有很大的影响。对于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会如何发展，傅高义认为现任总理李显龙无疑会继续其父李光耀的政策，但是由于他的影响不如李光耀，而且新加坡也在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因此他会发生改变，尽管李光耀的影响还会继续存在。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今年中国的两会期间，谈到了关于藏传佛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转世的问题，中国官员、媒体人士、美国相关领域学者以及藏人对这一点各有各的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两会期间，在全国政协召开的记者会上，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前中共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称，达赖喇嘛单方面决定不再转世，是对祖国和对藏传佛教及达赖喇嘛世系的双重背叛。
这些年来，他一会儿说他要转世为外国人，走到哪儿他就说要转世到哪儿的人，一会儿说要转世成女人， 啊，有一次别人给了他一个蜜蜂，一瓶子蜂蜜，他马上一高兴说：“下辈子我转世为蜜蜂。”现在又高调的宣布他不转世了，这个世系要停止。
这位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官员说：“达赖喇嘛不想转世也得转。”
可以这样说，达赖喇嘛的转世也好，啊，每一个达赖喇嘛的转世也好，这个世系的废存也好，决定权在于中国的中央政府，不在任何人，包括不在达赖喇嘛本人。
西藏佛教格鲁派活佛转世传承的认证制度存在许多方法和传统，例如先辈活佛的预言遗嘱、吉祥征兆等等，在寻觅到灵童后，又有一系列方法来进行最终的判定。清朝乾隆年间，库尔喀入侵西藏，乾隆派兵入藏，将入侵者逐出。事后，乾隆订立了多项有关西藏事务的章程，其中就包括金瓶撤迁，要求以抽签的方式来认定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等藏传佛教活佛的转世。此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坚持这一制度。北京认可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是1995年由中国政府摒弃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选择，而通过金瓶撤迁选出的。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藏学研究项目的葛瑞塔特尔教授是西方第一位现代西藏研究的终身教授。他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金瓶撤迁的传统在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转世中并不常用。他还说，转世是宗教事务，不关共产党的事。
But for the Dalai Lama, it's his decision whether his reincarnation would be.
转世会不会有利于藏族人民，这是达赖喇嘛的决定，而不应该由中国共产党来决定。达赖喇嘛转世来满足中国政府的需要是说不通的。
Ser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urposes.
对于转世的决定权，中国专栏作家、公共知识分子郭宇宽认为，不能简单的说决定权在哪一方。他说，过去双方曾经不理性地坚持己见，强制地产生一个结果，但是这样的结果是不尽人意的。
就像你在墙上钉一个钉子，这个钉子即使你拔出来，但是这个创伤还是会存在，而这个创伤可能在未来，无论对于中国的这个软实力、中国的这个国际形象、国内的团结，还是对于藏族群众的这个心灵的这个伤害，啊，这个甚至对于这个孩子自身，啊，他未来可能都是一个这个很大的遗憾。
现居美国的阿佩晋美是西藏问题专家，他已故的父亲阿佩阿旺晋美在毛泽东1950年派兵入藏前是西藏政府的高官，后任中共成立的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首任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阿佩晋美说，达赖喇嘛制度有其双重性，不仅是宗教制度，也是政治制度，因此中国历代政府都对达赖喇嘛制度试图加以控制。
共产党政权呢，这个对达赖喇嘛制，虽然他自己是信奉这个无神论的一个政权，但是也清楚地认识到，达赖喇嘛这个制度呢是掌控西藏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机制，所以呢对这个制度呢也始终有所这个过问。
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59年开始流亡印度，他建立的西藏流亡政府位于印度的达兰萨拉。一直以来，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世界各地宣传藏族文化，讨论藏人权益问题，获得了很多国际关注和影响力，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中国政府视达赖喇嘛为分裂分子。达赖喇嘛已在2011年3月宣布不再担任政治领袖。今年将年满80岁的达赖喇嘛显然担心，北京会在他去世后像1995年册封班禅喇嘛那样操控达赖喇嘛的继承人。他曾表示，有可能让这一古老传统终结在他手中。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指挥舰蓝领号从上周六开始访港3天，并在星期一邀请香港传媒参观。蓝领号发言人被问到，香港流传出跟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宣传单这个问题时表示，他们积极跟不同合作伙伴沟通，分享信息，继续侦查工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指挥舰蓝领号刚刚在日本维修了六个月后，在3月20日抵港。这艘指挥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指挥舰，拥有掌控海陆空指挥设备。蓝领号已经服役了45年，并计划在2020年退役。蓝领号从1979年开始，一直都会不定期访港进行交流。香港一众媒体星期一或要到蓝领号参观，期间有媒体问及最近香港流传有伊斯兰国在港招募成员的消息时，公务事务官威廉·马克思回答说，恐怖袭击是全球性的问题，而美军也积极跟各个合作伙伴交流沟通。
最重要的是，威胁是全球性的问题，不只是中东的问题。而第七舰队有不少的合作伙伴，通过训练、沟通和合作，交流不同的信息，在策略层面上合作。
另外，第七舰队指挥官表示，中国海军近年来的透明度越来越高，表现也相当专业，并期望中国会继续增加在海事上的透明度。美国之音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来继续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出版商谴责香港的内容审查加剧，他们说那些卷入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的作者的书被当地书店大批的退回。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最近几个星期，香港的一些作者和出版商说，香港的内容审查在加剧，香港当地书店的压力愈发加强，被要求对出售书目进行选择，以便不会惹恼中国大陆的中央政府。以出版政论书籍为主的香港上书局总编辑邝颖轩说，他们公司出版的数以百计不同类别的书籍遭联合出版集团旗下的三联、中华、商务三间家局的大批退书。他说，
我们只是一家很小的出版社，我们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能力。
邝颖轩说，他与别人合写的有关香港民主运动战中的书只得到28本订单，而一般情况下订单量应该有200本左右。他还说，出版商最近退回的大部分书并非政治类书籍。吕炳轩曾经是一名记者，现在是香港浸会大学的新闻学教授。他说，同情民主活动的出版商的书被退回是香港正在加剧的内容审查的一部分。他说，
退书事件其实是反映了香港内容审查和我们所处的一国两制的体系下内容审查的不同，因为他们不能直接对书籍或是媒体进行审查，因为按照一国两制，我们这里没有审查体系，因此他们不得不想方设法限制或是制止那些敌视共产党的声音。
虽然联合出版集团退回了上书局的一些书籍，但是最近他们发行了其他有关民主抗议的书，其中一本书的名字名为《走进战中》，这本书批评吕炳权对大陆的报道负面。另外，这本书还指责独立评论人协会实际上得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的资助。班志远是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研究员，他说
I can feel that there is a trend of increasing censorship in Hong Kong。
我可以感到香港内容审查在加剧，不管是广播电视还是纸媒中，我有很多媒体行业的朋友，他们和我讨论了很多，有时候他们希望做一些敏感话题的报道，特别是对中国来说的敏感话题，他们的老板就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阻止他们，或是给他们制造困难。
联合出版集团通过子公司经营51家书店，该出版集团说，每一家书店对他们出售的书目有决定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稍后是 另一个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齐永明，我们稍后再会。